今天在我们当中分享信息的是邓锡平长老，所要分享的信息是竹桥的人。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给邓长老。
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又重回到大家当中啊，然后传信息，一同敬拜。我今年三月之后，我就主要的崇拜就回到母堂去了啊，因为我在这边15年啊，差不多了。我本来70岁就想告老还乡的，那现在已经超过75岁了，所以就回去了。不过牧师还要我来讲道的时候，我就非常高兴的，义不容辞的，很乐意的啊，再来啊，因为还能够服侍神，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啊。那今天讲的题目《竹桥的人》，竹桥的人。我先讲一篇演讲啊，一篇演讲。我是大家知道，演讲有些时候是有些场合是很非常困难的。在大学毕业典礼的演讲，就是很难的一个演讲，因为你的时间不能太长，因为学生的耐心是有限的。但是学校请你来，又希望你讲一些智慧的话，一些金玉良言，所以这个就很困难。那我自己就看到有一篇演讲，有两篇演讲，有一篇演讲是贾伯斯，苹果电脑的创办人啊，手机大家都是 iPhone、iPad 啊，他得到癌症末期的时候，斯坦福大学请他在2005年的时候，这20年前的时候去在毕业典礼上演讲。那他演讲是讲三个自己的故事，最后留下两个金玉良言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啊，他说 "Stay hungry" 不是说保持饥饿要瘦身的意思，不是。他是说你们毕业之后进到职场中间，你要不断的进取，保持好像永远没有吃饱样，要尽量的进取。 Stay foolish 就是说你不要怕问题会出糗，不要怕失败，因为失败出糗之后你才会成功的啊，才会成功的。所以他那个演讲可能都大家都记不得了，可是这两个金句就一直流传下来，因为这很好的标题 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啊、那我又找到一篇讲到，也是在大学演讲，就是比他再早一年，2004年。 这是他斯坦福大学请到演讲的是美国的第一位女性的大法官 Sandra Day O'Connor， 请他去演讲。他是斯坦福的毕业生，他1984年被雷根总统任命做大法官，得到参议院压倒性啊，几乎全票通过啊，因为这个人几乎找不到什么瑕疵啊，就做大法官。他做了20年之后，母校请他回去给毕业生演讲。他这个演讲，他的金玉良言就两个字，比这个贾伯斯还要简单，就是竹桥的人 ，Bridge Builder， OK， 就这样一个题目。因为他在这个讲道里面，这篇的演讲当中引用一首诗，这首诗就叫《The Bridge Builder》，这个 William Allen， 这个庄狗啊，大家这个名字都不熟啊，这个名字不熟没关系，这个诗他有很高的一个境界，精神上的一个境界，讲到人性的一个光辉。竹桥的人，讲一个事情，就说一位老先生，他在下午的时候，在一个峡谷中间过了一条河过去了，过了河之后，他又回头拿了一些石头摆到河里头去筑桥。 跟他一起过去的另外一个年轻人说， 老先生你干嘛，已经过去了，你今天不会再回去的，为什么要筑桥呢？他说，我早上遇到一个年轻人，他会在我之后也要过这条河，那个时候天比较暗了，他又没有经验，他可能就会有危险，所以我筑桥是为了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啊，所以这个这代表一种无私的爱啊，乐于帮助别人啊，这是很高的一个人生的境界啊，为后面的人来筑桥。这个筑桥其实筑桥我们都晓得，它是在对一些空间上的阻隔啊，两地的阻隔，如果一条河或者什么峡谷阻隔的话，有一个桥就会很方便。在旧金山的湾区，旧金山湾的话有八座桥，没有，如果没有这八座桥的话，那湾区的话交通就完全都没有办法走了。这八个桥疏通了很多的交通，那其中大家都晓得金门大桥就是这八桥中间的一个桥啊。但这个竹桥它有一个隐喻，这个隐喻就是说，你帮助人跨越一些阻隔，这个阻隔可能是时间上的阻隔，可能是人际间的阻隔，使他被你帮助的人建立了一个连结。时间上的阻隔，这就是我就想起哈佛大学的校训。哈佛大学的校训是怎么讲？他说：“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所以，一个大学教育主要就是做一个桥梁，把古圣先贤的智慧借着教授传给学生，啊，传给学生。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与真理为友。我最近在讲道的时候，我也试着在做一个筑桥的工作，因为圣经都是几千年前记载的人事物，那要把这样的一个圣经经节运用到现在大家在这边听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一定要搭一个桥，使大家比较容易领受到圣经要告诉我们现代的人什么事情啊。所以这讲到就是一个筑桥的工作，讲到这个筑桥的工作。因为人际间我自己不太善交际，所以不太会结交朋友，但是我有一个机会，就是利用讲到的机会来筑桥啊。我在38年前在UC Berkeley 有一年的访问学者，那时候认识这个张德健教授，他以后在那边，我们在同一个小组。他后来我回清华的，他就到马里兰大学去教书了。那后来20年前，我知道他常常回台湾来，然后都跑到中正大学，去讲道。我后来在校园碰到清华校园碰到他，我说你要不要来清华圣利堂演讲啊，讲到他说没有人帮我搭桥啊，我就说我就去跟主任牧师谈，我说我把我的讲道时间让给他，可不可以？牧师免予同意。结果他那一天一步到圣灵做工，将近30个人觉知，30个人觉知，所以他话就很抢手了。他只要寒假暑假回来，牧师都把他时间都把我排出来了。所以有一个筑桥的工作，就让人跟教会之间搭上一个桥，让教会得到帮助，这个人也得到一个服事的机会。我上次就请一个许信进牧师，他是我的大学同学，后来做牧师的，也来讲啊，有跟主任牧师讲好了啊，每年第一季、第三季我讲，第二季、第四季他讲哈。希望牧师以后宽宏大量一点，再给我们多一点的机会啊！但是这就说这筑桥啊，就给人机会。 这个机会是来服侍的机会，让教会大家得到帮助。那圣经中有没有筑桥呢？有一个门徒是专门筑桥的，这个门徒他就是安德烈。安德烈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男子气概啊，或者男子汉。他是主耶稣的第一位门徒，第一位门徒。然后可是他的行事低调，所以四个福音书你前面三卷都看不到他讲过什么话。只有约翰当他晚年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在最后一章讲彼得在海边三次主问他你爱我吗，他三次回答主。我上次讲过一个道义人的记忆，就是讲这个啊，他特别记这个事情，别的都没记载的。他也特别记载安德烈三次记载，这三次记载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行事低调但是却扮演关键角色。他侍奉的特色就是筑桥，筑桥。我们看他筑的桥，第一座桥是约翰福音第一章40-42节，听见约翰，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啊，听见施洗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是门徒约翰，另外一个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啊。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彼得，看西门，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他的第一个座桥搭的桥是帮他哥哥跟耶稣之间搭上一个桥，搭上一个桥。然后结果他的哥哥成为12个使徒中间最重要的使徒。你读四个福音书，其实在12使徒的时候排第一的永远是彼得，是彼得。可是彼得是谁带信主介绍去信主的呢？是他的弟弟安德烈啊，安德烈。所以安德烈，彼得成为最重要的使徒，安德烈他甘于被称为彼得的兄弟啊，因为他的名字不是不大不小，不太出名，可是彼得很出名，所以他的名字就叫彼得的兄弟啊，他愿意做这样一个，他宁可让哥哥出名，但是他愿意来筑桥，让哥哥信主。那这我想起一幅画，这幅画有很多，有好几个故事的版本，我喜欢其中一个版本，就是祷告的手。这个祷告的手，这是德国在文艺复兴时期一个很有名的画家 Dürer 啊所画的。这个我喜欢的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里面讲的是兄弟之爱，兄弟之爱。因为刚刚那个前面讲到彼得和安德烈，我是有想这个话把它介绍进来，兄弟之爱。Dürer 他们的家有，他爸妈生了18个孩子，父亲做工好不容易才能够把家大家有饭吃，吃得饱，所以他要在进修啊就很困难了。但是他跟他弟弟都很喜欢画画，所以他们两个就决定成全一个先去学画画，那么另外一个就去打工把钱给他做学费，另外一个做学费。结果他就抽中，他就去画画。那么画画他有天才，就画得很好，很多很多很多好。然后他后来回到家来就跟哥哥说，现在我可以来帮助你也去学画画了。结果他哥哥说，时间已经不在我这边了，因为他在做矿工，手都变很粗，有些破被刺坏了，我不可能做这些细致的绘画的工作了。但是他哥哥成全了他，帮他筑了一个桥，让他能够成就他的理想。他有一天早上起来找他的哥哥想去散步， 结果看到哥哥跪着祷告，他就把这个祷告的手就把它画出来啊，所以他就借着这个画也给他哥哥搭一个桥，他哥哥对弟弟的一个爱啊，他弟弟对他哥哥的一个爱，对不起啊，也就流传下来了，流传下来了啊。所以筑桥我们可以帮自己的亲人来筑桥。那么第二座桥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所以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神迹，这个小孩子呢，这个没有记载名字的小孩子，是安德烈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而且他把他自己的午餐，五个小饼，两条小鱼，完全奉献出来，完全奉献出来，就是主耶稣就行了一个最有名的神迹，五千个人吃饱，剩下还可以装十二篮，小孩献上的五饼二鱼，耶稣行了最著名的神迹，啊。后来很多人还要跟着耶稣到对岸也去找他，希望再给他变饼跟鱼。而耶稣说他不在里面，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不朽坏的食物劳力，就是天父要赐给你们的。所以耶稣也讲了一个这个道。教会儿童主日学是很重要的。儿童主日学这些小孩子啊，他们有可能将来成为神迹的器皿，他们从小认识真道，认识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在他们心中像一个种子一样，会发芽，会长大，以后会改变他们。所以主日学的老师，不要气了啊，不要气了。有些时候可能淘气，但是影响力是很大的。小孩子的心是软的，容易被感动，容易有回应。OK， 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得着年轻的人，一个教会是没有前途的。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随着时间都会逐渐消逝掉。教会没有年轻人，教会没有赢得年轻人的话，教会就没有未来，教会没有未来。讲到这个神迹，我也想到一本书记载一个神迹。这本书是一个叫做这个贵和神迹，贵和神迹 Ernest Gordon 写的啊。Ernest Gordon 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是英军，20多岁上了舰，他舰被日本击沉了，就成了俘虏了。这些俘虏啊，都被抓去集中营里面，然后做工作，就是建贵和大桥。我们年轻的时候以前有个电影啊，大卫连拍的，得了11个金像奖嘛，贵和大桥。这个大建的过程中就有一个小故事，就是这个 Ernest Gordon 他自己经历的。他说他在那边生病了，生病的人就被丢到一边去，不给他食物，也没人照顾，就准备等死了，就准备等死。可是有两个基督徒去照顾他，把他们的粮食分一点给他吃，给他水喝。他捡起人要复原是很快的，后来他就复原了，就复原了。他自己本来不信主的，看到这两个基督徒的爱心，他受了很大的感动。结果二次战结束之后，他们可以回国了，这两位都在集中营里面都过世了。所以他回去之后，他就去念神学院，然后到几个教会去牧会，最后他到这个普林斯顿大学做校牧，做了25年的校牧， 然后写这本书《贵和神迹》。贵和神迹，神有时候行神迹，是借着教会的弟兄姐妹把这个爱付出去。大家都记得那个《悲惨世界》那一句话嘛：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面，神的面啊。When you love, you see the face of God. 神的面就借着爱，然后就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了。OK， 他就是被这两个素昧生平的俘虏对他的爱，然后他成为一个传道人，然后写了这个神迹。他们在盖一个有形的桥，可是这两个人给他盖一个无形的桥，让他到耶稣这边去，最后成为耶稣用的器皿啊。第三座桥是记在约翰福音12:20-24。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西利利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塞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所以这第三座桥是带一些近前的希腊人。希腊的哲学世界有名的，有名的，但是他们里面得不到那个真正的那个他们想要的那个智慧啊，所以他们觉得耶稣好像讲的话都不是人间别人教的，都是天上来的，所以他们要来找耶稣来求这个智慧啊。希腊人爱智慧，犹太人爱神迹，但耶稣比约拿更大，神迹的话耶稣比所罗门更大啊，更大。所以他这希腊人来见耶稣，耶稣这边就说了一段话，这段话就是这个是一个我们称他做一个最吊诡的叮咛。吊诡就是 the paradox， 有 paradox 是有点是是非和是的，好像不对，跟我想法不同，但是却是对的啊。就说这个荣耀跟受苦既然是连在一起的，荣耀跟受苦，耶稣这边没有说人子受难的时候到了，因为他是逾越节的羔羊，这个逾越节就是他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了，他没有说受苦的时候要到了，而是说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因为不经过十字架的苦难，没有办法完成神托付他的救赎工作，他就没有办法得着那永恒的荣耀啊！他要给门徒看，要门徒知道，这是一个吊诡的人生功课。然后不经过死亡，你不向着自己死，像一个一粒麦子愿意埋在地下死的话，你的生命就永远是那么一粒，就是那么一粒，但是你如果死的话，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生命跟死亡是吊诡的，吊诡的。那我觉得以前好像是马王堆吧，找到一个女尸，那个地方水土保持很好，那个尸体隔了几百年还是完整的，把它解剖，胃里头还有一些西瓜籽，还把西瓜籽拿去种，还可以长出来。种子是有生命的，隔了几百年还可以再埋到土里去，它还有生命可以出来，还是有生命可以出来。所以线上的主必保留，你觉得就是线上就是失去，可是主保留到天上，就说积草宝在天，你为自己保留的最终会失去那个在时间里面能够使用它的产生的影响力啊！我记得最有名的这个就是诺贝尔奖金的这个诺贝尔，他是一个发明火药的瑞典人， 非常有钱，因为火药是各个国家都要的，所以非常有钱。那瑞典很冷，他就跑到意大利 南意大利去这个避寒。有一年去的时候，他哥哥死掉了，在意大利死掉了。消息传回瑞典，就把讣文登出来，结果 登错了，把他的讣文登出来了。啊，他所以他自己活的时候就看到讣文的人，啊，自己讣文一看，哎呦，这怎么得了？战争犯子，哦，杀人的，哦，他说这个不要不要，我这些钱有什么用呢？全部捐出去，成立诺贝尔奖金。他最想要设的就是和平奖，和平奖，因为他还把要洗白啊，把自己洗白啊，战争跟和平这两个是相对的，和平奖。但是人家说和平奖太难审了，所以要搞一些物理奖、化学奖啊、啊文学奖这些出来啊。那现在他有没有达到功效呢？像诺贝尔是大家每人都在争取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他的金钱做了最大的应用，捐出来，捐出来，全部捐出来，就保留他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哦，所以这个在这些历史的时刻，这个安德烈把希腊人带到耶稣那边去，耶稣就把上十字架前最重要的、最吊诡的生命之道，你要追求生命的长度还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价值啊，就借这个 讲出来了。这个又让我想耶稣的殉道，让我想到一首歌啊，一首歌，这首歌年纪上年纪人都会唱啊，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我们中文翻作恶水上的大桥，其实只是一个 深的水、啊、上那个桥。这个歌它的出处，这个歌在 Paul Simon 跟这个 Garfunkel 两个人，他们把这个歌唱一唱就唱红了、啊、唱红了。他们第一次唱在麦迪森花园广场唱的时候，全场鸦雀无声，唱完之后全场鼓励致敬、啊、鼓励致敬，太感动人了。因为这歌它不是借着一个合唱团在后面在打鼓啊，在演奏，都不是，它就是一把吉他唱一个有生命高深度的歌，有友情的歌，唱出来的话大家都觉得人 得到了感动、啊、得到感动。但这个歌从哪里跑出来的呢？灵感从哪里呢？灵感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福音歌，黑人他们的唱歌，好像叫做 Mary Don't Cry。 这歌灵歌啊，调子不太好，所以很少人在唱。可是后来这个 Paul Simon， 因为他用了他的这个主要的意义，这个 bridge， 这个意念从那个歌出来的。他说那个歌就是说，当你在困难中的时候，你呼叫主的名，主会来救你，从这个地方出来的。所以 他就给他一大笔钱，给原来那个灵歌的一个作者、啊、给他作者、啊、注重这个版权、啊、虽然只用了一句话，可是这句话给他灵感，写了这首歌、啊、这首歌。那这首歌既然是灵歌来的，其实他就主要在讲这东西。耶稣其实就是一个最会搭桥的人，在神跟人之间他搭一个桥，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啊、就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得救了。所以 这首诗歌主要也让我们想到一个桥，那个桥是罪的深渊我们跨不过的，只有一个桥能够帮我们 跨过去，那个桥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完成的、啊、完成这个桥。 所以福音书对于这个安德烈的记载就三这个桥，可是最后神又给他做了，在历史上给他做了第四座桥，这个桥是引万能归主，万能归主。安德烈后来在希腊正教也好，东方正教也好，或者是天主教也好，他们有所谓的 patron saint， 守护圣徒，守护圣徒。那俄国、希腊还有苏格兰都把它当作 patron saint， 而且苏格兰更彻底，他们用他的十字架做他们的国旗。苏格兰的国旗是一个蓝底白色的一个 X 是安德烈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耶稣是钉十字架，他哥哥是倒钉十字架，他说我用 X 型钉十字架，结果他没有钉，他用绳子把他绑了，手和脚绑了，三天才死掉。可是他后来就让苏格兰这些国家都把他当作一个 patron saint， 守护圣徒，更有这个国旗来纪念他的伟大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竹桥，我今天给大家讲的一个演讲、一幅画、一首诗啊，然后一本书，然后一首歌，最后结语我的金玉良言就是：竹桥的人有福了，竹桥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竹桥就是一个无私的帮助别人，无私的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一个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其实教会有很多机会让我们筑桥的，有一些福音的聚会可以请同学朋友家人来筑桥，有些时候主日学缺少老师，我们可以去教，说不定里面以后就会小小的提摩太就从里面出来了，以后做一个神用的器皿啊。有的时候教会可能缺少诗情啊，诗班也需要再壮大阵容，还更有时候教会很多的事工，像我们教会的建堂现在已经完成了，可是这里面有1700多万是一些弟兄姊妹的无息贷款还没有还清了，如果这1700多万要收回去的话，教会的负担是很重的，非常非常重的，所以需要这是有一个这边有一个 gap， 需要我们来筑桥，我们来筑桥。这个筑桥是长时间的，绝不是为了我们自己。当我现今年三月开始我回到母堂去的时候，我就很深的感触，当30年前我们在那边建堂的时候，那时候就差不多300个人，现在超过1300多个人，里面就绝对超过1000个人是没有参加那个建堂的，可是他们现在在那边享受别人帮他筑的桥，别人帮他筑桥。我们在这边现在也是在筑桥，我们这个桥必更坚固，越是坚固越可以看到神的工作，神在我们当中的工作来完成人所不能想象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每一个人，你要找到你该筑的桥，实际上你的恩赐发挥在什么地方，你的影响力在什么地方能够展现出来，我们来筑桥，筑桥的人有福了。我们低头祷告。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借着一个行事低调的安德烈这个使徒他做的筑桥的工作，让我们看到在这些关键时刻，因着他筑的桥，你都有办法行人所不能行的工作，你得到一个最重要的使徒，你行了最大的神迹，你讲的最深的生命的道理。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思想这些安德烈的事迹，或者前面一些基督徒 爱心的去服侍一些人的时候所产生的一个果效，就相信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足球的人。求你感动我们，也求你激励我们，也让我们有一个心智成为一个足球的人。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